弟兄姊妹早晨，先同大家讲一个圣诞快乐先。我哋今日查呢段经文呢，系接续翻我哋之前一路睇关于以利亚嘅事情。呢度第七节已经开始系接续翻我哋上一次所讲喺基立溪旁嗰阵事情嘅。你会发觉一件好特别嘅事情，啊第七节嗰度讲到嗰啲溪水就干啦，雨没有落在地上，但呢度就冇讲到以利亚自己去搵一啲地方去逃避，或者甚至去搵水，反而好似第八节咁样，佢等候耶和华嘅话临到佢讲：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嘅人生好特别。如果你睇翻佢嘅人生，稍微熟悉嘅时候，你会见到呢个先知系成日走嚟走去嘅。喺佢未有呢个十八章，喺加密山同人斗法之前，又系走嚟走去嘅。先起约旦河，跟住又去基立溪旁，今日呢一站呢就喺呢个撒勒法啦。到佢打完呢个加密之战之后，又系走嚟走去嘅。从北方嘅以色列国走到南方嘅犹大国，跟住再走去埃及，我哋有机会再讲。到将要佢离开呢个世界啦，佢冇死过，但系神接咗佢走，走之前又系走嚟走去嘅。所以你系一个好特别嘅先知，成日走嚟走去嘅。所以我哋可以睇下呢个先知佢人生嘅路程，每一站系点样走嘅。会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写照，究竟我哋而家活咗喺世上，我哋每一站系点样走嘅？你见到以利亚，当佢睇到溪水就干啦，佢并冇自己去谂一啲方法，或者快过神嘅意思去离开个地方，反而等到第八次出现嘅时候咧，往西顿嘅撒勒法去，佢就听咗佢讲啦。如果我系以利亚，我有好多嘅挣扎，我上一次都有讲过。撒勒法系一个咩地方呢？撒勒法就系一个假神嘅地方。正正以色列人所拜嘅巴力，撒勒法就系佢嘅出处啦。而且又系皇后耶洗别嗰个嘅故乡。所以对于一个咁神圣嘅人嚟讲，点会去到撒勒法呢个地方呢？俾我就有好多嘅挣扎啦。而家我好似以利亚行人生嘅路程啦，究竟我好唔好跟住去行呢？我会计划，咦，觉得呢个撒勒法有问题嘅，但系神嘅计划临到以利亚嘅时候，你睇到第七至第十节嘅经文，以利亚一啲嘅犹豫都冇，一啲嘅挣扎都冇，甚至冇同神讲讨价还价嘅理由，所以第十节马上就开始啦。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如果你稍微睇翻今日嘅经文，点解佢要往撒勒法去呢？一方面基立溪嘅房系少，已经啲水冇啦，所以解决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就系食嘅问题啦。食嘅问题，以利亚真系恭敬咁样去等候神嘅带领，甚至讲系等候神嗰个嘅计划。但系你睇下呢个计划系咩计划？神呢个计划系话用一个寡妇嚟到供养以利亚。如果你是以利亚，我唔知道你有冇会问好多问题。当神嘅计划临到你嘅时候，你会唔会谂好多嘅问题呢？寡妇已经冇咗生存嘅依靠啦，佢自己仲要独立承担一个家庭，甚至可能要照顾一个家庭一个程度，佢都冇时间去搵钱，所以点会有一个寡妇嚟到供养一个有需要嘅以利亚呢？起码搵一个比较完整，甚至系富庶嘅家庭嚟到供养以利亚。甚至我哋稍微好快咁样第十至十三节，我唔完整咁读晒所有嘅经文，但系当你读到嘅时候咧，你会觉得非常之有趣嘅十至十三节嘅经文。你会发觉当中好大嘅张力喺呢三四节嘅经文嗰度，以利亚就真系起身 往呢个外邦人嘅地方撒勒法去啦。到咗城嘅门口，佢啱啱见到一个寡妇喺度执柴，所以佢就知道系呢个寡妇啦。佢就问佢可唔可以攞啲水俾佢饮。啊，呢个寡妇攞水嘅时候，佢又同佢讲可唔可以攞啲饼俾我食。啊，呢个时候寡妇真实嘅困苦出嚟啦，佢真系好艰苦啊！艰苦到连神都搬埋出嚟，佢话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嘅坛内只有一把面，瓶内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揾咗两根柴之后，翻屋企为我同我儿子做咗饼之后，我哋食咗，死就死啦。以利亚话唔使惊，照你咁样做，但系你先为我做一个饼，跟住你先为到你同埋你自己做饼。唔知大家读到嘅时候，发唔发觉当中经文里头有好大嘅张力喺度？会发觉呢个神嘅计划有冇问题呢？用我哋所谓俗啲嘅说话讲，好似雷斗雷咁样。以利亚系有需要嘅，系需要人供养嘅。寡妇亦系有好大嘅挣扎喺度。难道真系以利亚能够帮到寡妇？甚至寡妇能够帮到以利亚咩？我哋会问一个问题，点解神将呢两个咁有需要嘅人放喺一齐？甚至你会睇到以利亚同埋寡妇之间嘅对答好特别嘅。寡妇嘅计划系点样嘅呢？寡妇嘅计划，佢话我而家坛内只有一把饼，一把面，瓶内只有一点油，食完之后死就死吧。所以寡妇呢个嘅计划，其实讲得白啲，佢系谂住死嘅，食完之后就死噶啦。基本上呢一个差唔多就等于佢遗言噶啦。呢个就系寡妇佢嘅计划啦。佢谂住食完之后，佢下一步就系等死噶啦。但以利亚先特别，人哋已经话等死噶啦，食埋呢啲饼。吃埋呢啲剩翻嘅油，佢仲讲到一个要求，就话照你咁样做啦，但系你先为我做咗先，跟住先为到你同埋你自己嘅儿子去做。你会唔会问一个问题？以利亚残唔残忍呢？人哋都话我食完就等死噶啦，你仲要话先为我做，先跟住先至为你哋做饼。我哋觉得好奇怪嘅一个嘅问题，所以你发觉呢一个。嘅经文系极大嘅张力嘅，但系呢个嘅经文又的确系神嘅计划所安排嘅。点解神会将以利亚放喺呢个外邦人嘅寡妇嗰度？好似人睇起上嚟根本就冇办法完成到嘅一个计划，甚至系一个好差嘅一个计划，有点累斗累嘅一啲嘅味道嗰度。但系我哋换转一个角度睇。神的计划和时间是非常之奇妙的。如果你现在正正是落在一个信心的功课，不知道前面的路怎样走的时候，有时候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阵间我会讲，因为我穷过的时候就很体验到，哇，时间的周转是很重要的。好像寡妇和以利亚现在很那个时间是很艰辛的，他已经由基立溪的旁那些水已经没有了，寡妇对于坛内的饼只有一点点，瓶里的只有一点点，过多一两日可能两个都会 丧命的了。所以时间上面是非常之紧要的。但是看到当第十节的时候，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写法，以利亚是去了撒勒法的，但是到了城门的时候就见到寡妇了。你会见到寡妇的计划是等着死的。换句话说，如果以利亚没有跟神的计划去，以利亚没有去到这个撒勒法，又没有去到这个城门，没有见到寡妇，结果是怎样呢？就真的照着寡妇的计划去成就的了。他真的吃完这一点点的饼，吃完这一点点的油，就真的跟他的仔一起的丧命了。 但是神的时间和计划是非常之奇妙的。所以今天我这个题目讲神旨奇妙，神的意志是非常之奇妙的，时间是非常之啱啱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他在城门见到以利亚了，以利亚见到这个寡妇的时候，整个的计划就完全不同了。哇，所以非常之特别，寡妇有寡妇的计划，他想着食完是等死的，但是神的计划就藉着以利亚闯进了这个寡妇的人生那里。所以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发觉他想着等死的，但神的计划藉着以利亚闯进他人生的时候，他就不用死。哇，真的实在的特别。而且照人来说，寡妇怎么能够供养以利亚呢？以利亚又有需要的，又怎样帮助这个寡妇呢？但是神的计划真的非常之特别。当你看到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以利亚遇见寡妇的时候，他基立溪旁是靠着乌鸦喂养的。现在照着经文所说，以利亚每一日每一日，好像十五节所说，都有供应的。寡妇当然不用说了，寡妇遇见以利亚的时候又不用死了。所以你这样看的时候，整段经文是非常之立体的，不单止是帮助到以利亚解决了基立溪旁需要那个的水的需要，而且藉着以利亚这件事情帮助到这个寡妇面对他要等死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上次有来的时候讲到基立溪旁，基立溪旁本身的水是流得很丰足的，但你们又看到啲水越流越幼了，甚至幼到冇的时候，咦，神的话未来到他都不够胆走。这个又是时间上面掌握得很紧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路途当中，只是看我们那一部分，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怎样行，但是看到神所看到的是非常之宏观和完整的。他不单止看顾在基立溪旁的以利亚他的溪水干了，他其实另一个眼光仍然是在看这个的撒勒法这个寡妇的需要。所以整个的时间的掌握，整个计划的掌握，完全在神的手中。所以当神的说话临到以利亚的时候，刚刚又解决了以利亚水的问题，又刚刚入到这个城门见到寡妇的时候，又救了这个寡妇和儿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非常之高深莫测，有时到回转看的时候真的会更加多的体验。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到了12月尾了，你经历了神很多恩惠，经历到了神的恩典，或者到转头来说有些困难你遇到的，但你回转头看的时候，你会知道神的工作、神的旨意是何等的高超、何等的厉害。你看看一个张望的人，一个张等死的寡妇，能够供养到神的仆人以利亚，神这个招数真的非常之高超，显现到神的荣耀。如果用一个有钱人来喂养以利亚，这个彰显不到神的荣耀，但是用一个将要等死的寡妇，他又要凑仔，自己又艰难，又要等死，哇，都能够供养到神的仆人，这个是神的荣耀。还有另一方面，当以利亚和这个寡妇讲的时候，哇，寡妇很挣扎了，哇，我剩下少少的东西，但你看看以利亚是怎样答，我们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的经文所说，你要记得第十三节的经文，以利亚是一个被人供养的人，但是被人供养的人竟然有第十三节的经文，他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一个等人供养的人现在同一个要供养他的人说不要惧怕。简单点来说，一个攞紧中援的人同被中援他的人来说，哎，你不要惧怕，可以照你的说话去做。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奇妙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神的计划非常之厉害。 唔单止救咗以利亚，又救咗呢个外邦嘅寡妇。所以你有阵时真系好稀奇，神嘅时间、神嘅计划，有时我哋真系唔能够参透。基督徒有一句好特别嘅说话，常常喺我哋中间出现嘅。喺圣经以赛亚书系咁样讲嘅：神嘅意念非同我们嘅意念，神嘅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神嘅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神嘅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哋走人生嘅路途嘅时候，当打开神嘅说话，真系睇到有啲情况，我哋冇办法能够完全明白当下神点解俾呢一段经文我哋，甚至都唔知点样走。但系圣经呢个意思讲得非常之好，神嘅路系高过我哋嘅道路。我哋唔单止系睇紧基立，我哋系睇紧基立溪旁嘅水。但系神唔单止系睇基立溪，并且系睇撒勒法，甚至整个世界嘅需要，佢都系睇到。所以神嘅道路高过我哋嘅道路，神嘅意念系高过我哋嘅意念。我哋好感恩，今日将近到圣诞节嘅时间，我哋喺宣召经文嗰度又有一个非常之高嘅意念喺度。我不厌其烦再读一次俾大家听，宣召经文嗰度咁讲：因为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察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大家会唔会有个稀奇？如果我哋今日讲紧普选特首，如果有个公民提名，你写咁提名，佢个名叫做奇妙察事、全能嘅神、永在嘅父、和平的君，大家就可能好佩服啦。但系当睇到个年龄嘅时候，系个婴孩，大家就觉得佢唔入选啦。神嘅计划真系咁样嘅，我哋知道整个嘅拯救嘅工作，而家系落喺一个婴孩嘅手中。圣诞节一个好特别嘅意义，神拯救嘅工作，甚至教会拯救嘅工作，竟然系落喺一个婴孩嘅手中。佢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个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非常之特别嘅。神用一啲办法系我哋冇办法能够参透，甚至明白几句事实，去成就佢特别嘅工作。如果今日我哋开教会嘅事工会，如果将重要嘅工作放喺个婴孩嘅手中，我相信大家都会否决嘅。但系圣经喺神嗰度嘅计划里头嚟讲，佢神就要用一个人轻看嘅一个嘅方法嚟成就佢最高嘅意义。如果单单我哋睇呢个嘅计划，神嘅计划用婴孩嚟成就呢个拯救工作，我哋好多时都觉得唔得噶，唔 work 噶，冇办法成就噶。但你知道神嘅计划就是这样，非常之奇妙。所以巴不得趁这几日的时间，我建议弟兄姊妹好好思想，好思想一个情景。主耶稣基督是离开他荣华的宝座来到世界，是成为婴孩的样式。究竟这个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呢？我哋成日都睇到马槽中嘅婴孩，而家世界嘅报纸都系有马槽中嘅，有个 BB 喺度嘅。但系对我哋人生有啲乜嘢唔同嘅咧？我感恩今日有一个受浸。如果你谂翻你刚刚信主嗰下，你会好认同你好似一个寡妇一样，神嘅计划走入你嘅人生嗰度。你人生有一个马上的很不同，有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所以今天我知道叶姊妹会讲得救见证的，真的分享到你人生好像一个寡妇有你自己的计划的。 但是神的计划一进入到你人生的时候，你的计划就同神的计划接轨，你人生就马上不同，并且经历到神的计划的厉害。所以请大家再看回这一段的经文，你看回这个寡妇本身是要死的，但是现在成为天天都足够的人。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和第十六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神的计划的结果是怎样。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至到第十六节的经文，请读。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痰内的病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这里句句都是对于经历过困苦的人一个好得安慰的信息。他说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如果照寡妇的计划，这一句是没可能成就他人生那里的。他现在讲到他和他家中的人和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瓶内只有一把面，瓶内只有一点的油，竟然可以供养到他们吃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日子。最特别的就是坛内的面真是不减少的，瓶里的油都不缺短的。要真真正正代入这个的经文所写的，你每天都拿了出来了，预咗听日冇啊，点不知第二日打开嘅时候又有坛内嘅面，果不减少，瓶里嘅油并不缺短。呢度好似有个味道，好似当时出埃及嘅人，以色列人每日接受玛拿一样。佢哋每日攞咗一份之后，第二朝又有一份。所以真的很体验到在信心这个功课，这个妇人是用信心去回应神的说话的，但结果真的充满了 恩典的。他再不需要去筹算些什么，再不需要想一下明天是怎样，不需要这样烦恼，反而就好像野地的百合花，天空的飞鸟，每日都是享受神的享受。俾个挑战俾大家，对我嚟讲都唔容易嘅。有两个嘅选，有一个选择题，一个就好似今日所讲嘅经文，好似玛拿咁样，你天天都有嘅，你唔需要受烦，你唔需要筹算，你又唔需要谂下点样保管，呢个系 A。但另一个选择就系 B 啦，大部分嘅而家嘅人都系咁样噶啦，你宁愿有几袋米起身。但是你每日都要想你下一日要怎样做，你要想想怎样保管，要想想怎样为到明天去筹算，但是现在先将几袋米起身。很多人都会想成日都有几袋米起身，所以大家现在都有很多的筹算，成日有几袋米起身，个心能够安定一点。但是多少人真的能够好像这个寡妇这样有这个更加真正的平安，虽然没有几袋米起身，但是每一日打开的瓶，每一日打开的痰的时候，就会看到里面的面真的不减少，瓶里的油真的不缺短，真的好像小孩子一样依靠神那种几咁单纯。你看看我的仔就来两岁了，他真的不需要为到明天担忧的，他又不需要为到下一餐担忧的，总之他肚饿的时候找我就一定有东西吃的了，真的实有的，他从来不担忧的。但是我们大了反而是这样了，终于有几袋米起身，多一些储备就会个心定一点，但是我们的眉头是皱得比他紧的。虽然我的仔成日都皱眉头，但他的皱眉头和这个皱眉头不同的，他对于很放心的， 所以我哋神作为神嘅儿女都系咁样噶。我哋对于前面嘅供应、天父嘅供应系点样嘅咧？我哋宁愿自己筹算几大米起身，定系好似个寡妇以利亚一样，单纯到好似个小朋友一样，好信靠天父俾佢嘅福气。头先我都话我穷过噶，穷到个地步，啱啱个洪弟兄帮咗广分一个嘅老人院报佳音嘅一个嘅活动，事后我哋一齐食饭，都讲到我之前系点样，大家都可能稍微听过一下。我毕业之后，因为沈牧师嘅缘故，我同佢一齐住啊嘛，大概有两年嘅时间，我都唔能够做全份嘅工作，全职去工作啦，因为要分啲时间啊同老牧师一齐住。咁我问一个问题啦，咁钱唔系好够咧，啱啱毕业啫，跟住仲要唔系做一个全职，呢个系两年嘅事情，我两年都系唔系全职去做工作嘅，所以收入系非常之有限嘅。到第三年啊，蒙召知道要走上神服侍神呢个道路嘅。咁我谂嗰阵时，沈牧师嘅身体又比较差啲，佢家人要求我，我冇全时间照顾牧师，我又 OK， 全时间照顾牧师，所以我两年嘅时间系做半职嘅。到第三年嘅时间，我系完全冇收入嘅。好啦，到正式读神学啦，读四年嘅时间，系全时间咁样读，亦系冇收入嘅。所以你可以计到啦，两年系半职嘅，五年系冇收入嘅。所以你会点样过呢？所以我体会到当时寡妇同以利亚系一个点样嘅事情。时间好紧张噶，成日睇到嗰条河、嗰条溪流嘅水越嚟越幼啦，你嘅心系点样谂嘅咧？所以你会经历到时间同埋信心呢件嘅事情。但我感谢主，每次真系喺讲分讲嘅时候，大家都会认为呢个系沈牧师式嘅见证啊！即系次次有危难嘅时候，总会可能打开个门，就有啲嘅白信封喺度。我自己都有咁嘅经历。当有啲最需要嘅时候，我有冇同人讲？有冇咩点样分享出嚟？但系就将呢啲事交托喺神嘅面前，好奇妙一件事。你会唔知点解会收到呢个白信封，而且都通常都系唔记名嘅，嗰啲嘅银码都系好大噶，叫你真系好唔知点算噶。但系你会知道背后系神感动呢个人做呢件事。你就欣然咁样接受，所以睇到神嘅旨意好奇妙嘅。如果你照住神嘅说话去咁样做嘅时候，佢必会看顾你嘅。所以有阵时呢啲系超越咗呢啲理由嘅。如果照以利亚去撒勒法，如果样样都讲理由嘅时候，佢唔能够同寡妇一齐经历神呢个供养嘅。你所以睇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经历，寡妇，一个外邦的寡妇和以利亚一起经历到神自己信心所带给他一个恩典。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当转到第十七至到第十九节的时候，刚才一个的 ending， 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结果。因为瓶内坛外的面是不减少，瓶里的油是不缺短，这个是满有经历的。大家都很喜欢分享这些事情，哇，我真的受神的供应，有一个恩惠的，我深信弟兄姊妹都有的。但是十七至十九节是什么呢？十七至十九节是经历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是一个很艰难困难的一个情况。我们看下这个寡妇她所讲的，你不可以怪她，她的确是艰难的，但你又可以怪她的。因为妇人对于你也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如果你真的 同佢计较嘅话，你真系可以好计较嘅。如果你以利亚咁样讲，你可以即刻马上回应佢嘅。如果我唔到呢度，你哋两个早就死咗啦。你而家仲讲你点解到我呢度？我与你何干？我所以即系呢个叫人几气愤嘅。如果你以利亚，你同佢计较嘅话，你真系要代入佢嘅心情啦。以利亚同喺自己嘅国家嗰度走去外邦国家寄居喺一个寡妇嗰度。如果你计较啲嚟讲，你寄人篱下嘅，而家仲受到受气啦。人哋睇你为一个瘟神，纵使可能因为你嘅圣洁嘅生活，因为你系神人，所以神赦免佢嘅罪，使到佢死咗。但系而家呢个寡妇睇你为一个瘟神，所以如果你稍为计较嘅时候，真系可以同呢个寡妇系计较嘅。如果讲理由嚟讲，十足可以讲嘅，一言九鼎嘅。你讲一句，我顶翻你十句都得噶。咁但系以利亚好知道发生咩事，佢真系知道佢发生咩事。佢嚟到呢个人嘅面前，并唔系以利亚自己计划嘅。佢嚟到呢个寡妇嘅面前，系神吩咐嘅，神差佢去嘅。所以真真正正嘅背后，呢、这个寡妇，如果你代翻以利亚，你要真系有个胸襟。你做神嘅工作，有人责备你嘅时候，你知道你系奉差去啫。所以真真正正唔系闹你嘅，而系闹佢背后嘅神嘅。甚至可以按翻寡妇嘅计划嚟讲，呢、这个神嘅计划闯进佢嘅人生啊！所以而家系睇紧寡妇。而家有呢个挑战啦，佢并唔系质疑以利亚嘅，佢而家系质疑神嘅计划嘅。刚才我哋先讲到信心带嚟有好多嘅恩典，哇！坛内嘅面真系唔减少嘅，瓶里嘅油系不缺短嘅。呢、这个真系叫到我哋嘅信心真系可以增加嘅。但系当我哋去到挑战嘅时候，我哋嘅信心又系点样嘅呢？当呢个寡妇遇到第十七至到第十九节嘅时候，面对儿子病咗啦，面对儿子死咗嘅时候，佢嘅信心系点样嘅呢？所以当翻到基纳溪旁嘅时候，以利亚睇到呢啲嘅水越流越幼啦，你相对翻呢个寡妇而家所面对嘅挑战。是一个好唔同嘅光景。以利亚面对基纳溪旁越流越个水越嚟越幼嘅时候，佢系仍然嘅等候嘅。但呢个寡妇当面对到呢个挑战嘅时候，佢讲：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但我哋非常之感恩，以利亚并冇同呢个寡妇嘅计较。以利亚成熟嘅生命质素，带俾佢一个好大嘅唔同。我哋翻去后面嘅经文，应该系第二页嘅经文，第十九节，佢并冇投诉，并冇同呢个寡妇有任何嘅争论。佢讲咗一句嘅说话：把你嘅儿子交给我。所以利亚真系好知道神点样带领佢服侍嘅道路。佢而家真系要做佢自己，神要吩咐佢做嘅工作，把你嘅儿子交给我，以致佢能够将整个嘅生命嘅主能够带俾佢呢个寡妇同埋呢个孩子嘅身上。我就唔多讲十九至廿三节，神人以利亚点样将呢个儿子由死里叫佢复活，但你会睇到一个嘅原意，就系因为神人以利亚这个成熟的生命能够展现这个生命的主是活在现实生活的当中的。所以我非常感恩以利亚这里是记紧三大的神迹的。基纳溪旁是一个大的神迹，刚才看到坛内的面瓶里的油不减少，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是关于这个由死里复活的神迹。但是看到是活现起每一日的生活当中的。但这神迹的意义 是为了什么的呢？ 神迹是不是并是为了看到神的计划是宏大并且大有能力的呢？我们最后用24节这一段的经文来看看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为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第24节的经文，跟着请大家一起来读第24节的经文，请读。24节经文是非常特别的经文，有一个很完美的总结。我会很稀奇为什么妇人会这样讲这个说话。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藉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他现在讲是现在，之前已经经历了瓶内的面是不减少的，瓶里的油都不缺短的。为什么寡妇现在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藉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呢？难道之前是不知道，现在经历到这个神迹之后他真的知道？为什么他说现在的呢？所以看到信心，当时寡妇是一个尽情的，他并不是不知道，他当然是知道。但是当人起神的说话再一次更新或者被提升的时候，他所的知道是比以前更加多的知道，是讲紧层次的问题，是讲紧深度的问题。所以这个寡妇他再一次经历到的时候，他讲现在我知道，这个知道是比以前是更深的清楚知道，这一个神的说话是真真正正是确确实实的。所以我很感恩，初刚才都没有讲这个经文，当以利亚跟他说你照你的说话去做，耶和华的话讲瓶坛内的面是不减少的，瓶里的油不缺短的。但我们很稀奇，这个外邦的寡妇的信心很大的，他计划是将死的，但是他就照以利亚的话去做。所以我们很佩服这个妇人的信心都不错的，但是仍然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感谢主，他初头的信心是很大的已经，但是再经历这个挑战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信心的进程是一路一路地提升。他初头照你的说话真是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是不缺短，所以经历到神的恩典，这个信心在增加。当经历到他儿子的死亡的时候，挑战来了，我们的信心在这些挑战的时候更多的增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想一年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经历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前面这些挑战。你看到这个妇人经历到这些挑战的时候，又是一个契机，他的信心不断的提升。我自己看回我十几二十年的信仰的经历，我常常都是评估自己信仰的历程是怎样，会很稀奇一件事，发觉顺境的时候你当然样样都容易感恩，但是我们都发现到挑战的时候是我们信心增长的一个契机。所以我很记得有些经文我是特别的记得的，最近收到一封的信，一个姊妹再提回一段的经文，正正是我最深刻的经文。那段的经文是怎样来的呢？就是我人生当中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的时候。所以这段经文我觉得非常之深刻，我都在大家中间提过这段的经文，是诗篇33篇18至19节。所以我们人是这样的，在神的计划的当中，头一段在顺境你的信心是会增长的，但是当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你不需要害怕，这些是你信心增长的一个契机。所以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藉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最后我要讲一句说话，这些神迹背后是要将你带到哪里的呢？这个妇人真的很特别。神迹很多时候我们同你停在神迹这段的经历那里，特别我们讲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讲得很兴奋的。但这个妇人兴奋之余，他没有流失到应该有的焦点。为什么神在列王纪上十七章记载这么多的神迹，很丰富地一章记载三个神迹，如果包括不落雨、不降甘露这个神迹是四个神迹，但你看一下焦点在哪里呢？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藉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看回神对于我们的信心都是这样。我最近给我个仔去学打篮球，买个 篮球架回来给他学。你知道要他喜欢那样东西呢，要先给他甜头他的。初头他真的自己掟一定是掟不入的。所以教到他走埋去根本就抌入去。跟着还要很大力的拍手，好嘢咁样。他就开始喜欢玩这样东西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是这样。头七至到第十五节，神都是给他甜头我们的。经历到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决断。但是除了这样之外，跟着再褪后几步，他现在可以十球差不多九球都是入的。我都好稀奇，他好像很求其这样就入到了，他非常之喜欢的了。但是这样是不够的，如果你旁边真的要给他在这方面成长的话，你要给他挑战他的。所以我们慢慢的将这个篮球架加高一格，他就慢慢尝试到真的入不到这个篮球架了。平时很求其这样都入到的，为什么现在很认真这样都入不到的呢？我们来到第二段的这段，要挑战的时候他就好像遇到难关了。但另外有一个契机，就是信心的增长了，所以他开始要知道是抛物线了，就不是这样自己这样抌入去慢慢的这样入了。所以看到现在他真真地去享受到打篮球的乐趣了，慢慢地哇高又得低又得。所以跟这个寡妇经历一样的，现在我真知道你是神人，好像我现在的仔一样，虽然他不懂说，诶，原来打篮球是这样的，难道他初头不是真的懂打篮球吗？都是懂，但又不是完全真的懂，但是他再真的再挑战难度高一点的时候，他又真的懂。都不知道何时我会将他带去真正的篮球场，他再一次体验到，啊，我现在真知道打篮球是这样的了。现在富人都是这样，我们人生的路程都是这样，顺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慢慢增加，对于神的旨意我们会 很领受的。但是对于你不明白挑战难关的时候，对于神的旨意不明白的时候，你选择好像这个寡妇，我与你何干，为什么你要到我这里来呢？这个是一个契机，信心的增加。所以难怪约伯记跟今天 所读这个经文一样，在宏观来讲，他的人生头半段真的经历到神样样的供应，他可以对神非常之敬畏。但当挑战来了，他能够最后尾讲，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真真知道神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神旨意奇妙莫测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的呢？在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个契机，更深的明白到神自己的丰富。但这个妇人最终的给我们看到，他不是停在这些的经历这些的神迹的当中，他说耶和华藉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如果你真的很仔细去看，究竟在这个医治这个他儿子的过程当中，以利亚又讲到什么说话呢？你倒回转看23节，看下你的儿子活了，再看回19节，把你的儿子交给我，这些都不是应许来的， 到到翻到去真正的应许，就是第十四节了。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平日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看到妇人在这里不单止经历到神迹的，他真的体会到究竟神迹的背后要将他带到神自己的话那里。所以看到由上一次开始讲十七章整段的经文，你要看到由神这个说话是贯穿整个十七章的。又说临到以利亚说，现在寡妇都能够遵照以利亚的说话，以致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缺短。但当到他真正面对挑战了，他的儿子死的时候，他再一次经历到神自己的说话是真的。他自己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藉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说罢不得，我们走这条人生的路程，有时真的好像前半段所讲的一些恩典的经历，但有时真的面对这些挑战。但当我们打开神的说话，对于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以利亚那么坦然，甚至好像这个寡妇真真经历到神旨意那种的确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我们再一次将到我们自己放在你自己的面前，巴不得在这个庆祝你自己降生的日子的时候，让我们更加明白到你自己降生对我们的意义是如何。求你亲自的恩待我们，我们可能都以为自己明白神降生的意义，但巴不得我们能够有更深进深一层，明白到你由天上成为马槽中的婴孩的样式的意义是如何，以致我们如同寡妇一样，一起心里面有个的赞叹，我们更加知道神的说话是真的。恳求你亲自恩待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叫我们来紧新的一年，我们或许会面对神丰足的供应，又甚或真的遇到前面的挑战，巴不得我们真的好像寡妇一样，把持住你自己的话，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叫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话语对于我们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对我们的意义是如何。求你亲自的恩待，将到以下的时间恭敬加交上，巴不得藉着这个圣餐的时间，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致我们一路纪念的时候，一路的好像一个寡妇那样，更加的真知道你自己的爱是何等的深厚。以前我们以为知道的这些都是基础，但巴不得我们有更加尽心的一个的了解和体会。求你亲自的恩待，所以巴不得藉着当人庆祝世界的方法庆祝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巴不得你帮助我们更加多思想你降生对我们的意义如何。求你亲自的恩待，好叫我们踏进2014年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像以利亚一样，真的你点吩咐我们就怎样去行。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